其实都是一种机缘巧合，就是在这个英文读者里边，翻译书一般都是翻译出版社一般都不愿意出翻译的书，因为翻译的书基本上是不赚钱的，所以呢要等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西新大学等到一个机会，就是有人给我们一个赞助，那我们就决定说做一个这个赞助的人呢，希望我们做一个文化交流，就是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澳大利亚，那我们就想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一本小说。那说到这本小说，其实是以前在北京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叫周斯 Nicholas Jones， 他是在中对这个中澳文化上面做了很多贡献的人，他推荐的这本书，当时我一听到说叶星的这本书，我说我一定要来做，我一定要来做。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历史意义，因为我在这个澳大利亚待这么久，又是做这种文化交流这方面工作的，所以我对这个澳大利亚人需要些什么，或者会对什么有感触，我就比较敏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作为一种历史，特别是这种独特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所以我当时就想这本历史性的小说一定会特别有意义。完成了一刻，因为时间确实比较长，因为我还要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只有在空余时间去做。然后这个翻译有一点好处，就是时间越长其实越好，你如果是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做不好这件事。
你做了几个月？
我做了前前后后快两年。
哦，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没有这个时间的迫切比较好，因为翻译需要很多的斟酌，所以虽然你不在写的时候，你脑子里也在想说应该这些东西怎么样翻，所以这个是时间是其实是比较好，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它不是那样集中的在一起，反而有好处。那我做完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书一定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这之前我做过很多这些电影，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电影，比如说秀秀啊、苹果呀、这些好，还有什么蓝风筝啊，这一我就觉得那样时代的电影啊，或者小说啊，或者这个文学作品都非常能够反映中国历史社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其实也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对中国人有兴趣，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讲其实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些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根本想都不会想得到的东西。
叶星的这部小说叫做孽债，英文名字叫做 Educated Youth， 您为什么这么翻呢？
你说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太这个问题是其实就是针对于翻译的一个特别中心的一个问题。翻译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光是一种文字的转化，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那好多东西是在一种文化里边转化过到另外一个语言里边的时候，这个环境其实是带不过去的。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做的时候，像你刚才想说的这种秒能看见这种图像，我其实特别能感受到，就是我在看中文的同时，然后我的手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就马上有另外一个视角就出来了。因为这个文字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光是说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说英文中文里边是个桌子，你翻译成英文里边就是 desk， 那这样的是一种最简单的交流。但是其实要是稍微再复杂一点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说中文里边的知识青年，你翻成 educated youth 完全是两个概念，知识青年和 educated youth 在英文里边其实是两种概念，到底能多少传递过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说到这个书名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你说的这个孽债在中文里边它起这个名字确实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是包含很多的内涵在里边，所以这个名字呢在中国读者里边、中国观众里边都是特别响亮的一个名字，
能够引起深沉
的
共鸣。
对的，然后呢，翻译成英文，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翻译成英文呢，就等于是 debt of love。你再说深一点，就是 debt of love and sin。但是这个 debt of love and sin 呢，其实在英文里边特别肤浅的一个书名。这个书名就听上去有点像言情小说，像那种浪漫史的小说一样。所以一点，第一， 不会让任何人想到和中国文化有关系，第二更不会想到和中国这么重大的一件历史有关系，
一个历史事件。
对对对，就等于把这个故整个故事整个时代给轻化了，如果用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英文标题。所以呢，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然后我们和叶星先生也商量了，就说这个名字应该怎么起。我们当时也想了好几个方案，就是比较希望把这个上海拿进去，把西双版纳放进去，但是都太长。这个书名特别重要，就是有一个 punch 的 power， 就是你一听到这个名字，比如说孽债，你马上就能有一种联想，哪有一种震撼。那这个英文名字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是太长太啰嗦，你要想把所有内容都加进去反而不好。
孽债这部小说的背景啊，是上个世纪中国70年代末，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了，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1000多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回他们自己的城市。那么这样一段的背景啊，其实澳洲读者、西方读者可能并不是有完全的这个了解。作为翻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否也要考虑到这一方面的说明呢？而且同时又不影响原著的文学性。
我的原则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然后我不应该控制，也不应该导向这个读者的他的理解度。那他的理解也，所以这个也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文学一样，比如说莎士比亚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就是因为这莎士比亚的故事能够有从各种角度被各种人读到，都能读得懂。所以你其实不能控制一个小说的走向，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你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那又多加了几个走向，多加了几个角度。所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他们可能会从一种人性的或者道德的一种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也是应该的，因为从他们西方人角度，比如说他们就没有这个户口这件一说，
对，
怎么会你不能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这是他们听也没听说过的东西。所以这个等于又给他们对中国的一种情形的一种认知的一种可能性就出现了。然后呢，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他们想了解，他们就多了一种知识。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都是存在的现实。中国的那个生存环境呢，生存的历史呢，或者是文化呢，其实创造了很多西方人本来是没有体验到的，所以等于加深了他们对这个生活的一种多样性的一种体验，所以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对，所以呢，他们的判断也是可以理解，或者说也是有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变成英文版的时候呢，好多东西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他们怎么样看，然后他们怎么样反应，其实挺未知的。
孽债这部小说的翻译是你第一次翻译小说啊，其实之前你有很多大量的电影的字幕翻译，你是如何来评估这一次的翻译的经历的？
我觉得就是肯定是一种延伸吧，扩大了我的一种技能，这是一说。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在做完字幕之后翻译小说，我突然觉得翻译小说很容易，因为翻译小说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没有字数的限制，而字幕不是，字幕有严格的时间控制，然后严格的要对等
数字，
对
数
字, 数字，然后要对等这个视频，所以等于把那些框框条条卸掉的时候，哎呀，我说哟，怎么这么容易，这么轻松，这不对吧？
以前说的太精炼，现在可以庸庸而谈。我想这个呢，是我们看字幕和看小说不同的地方。